活离不开法律，执法守法才能永保安康。由教育电台花莲分台与花莲地检署联合制播的全新单元法律 Easy Go， 带您了解法律常识及观念，轻轻松松成为法律达人。法律剧场，
小明与小美两人在学生时期就交往相恋，大学毕业后，小明在一所公立高中担任老师，小美则在银行担任行员。两人毕业不久后就结婚，婚后生活还算幸福，两人也在结婚后一年生下长子小宝，一家三口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然而好景不长，在小明的学校来了一位美艳的女老师小花后，一切都变掉了。小明常以值班作为借口留在学校不回家，即使回到家后身上也有不明香水味，这让小美开始起疑。某一天，在偶然的机会下，小美发现小明的手机内充满暧昧的讯息，还发现小明与小花的不雅照。小美便拿手机内容质问小明：
小明，你最好给我交代清楚，这个女人是谁？你们两个怎么可以做这种亲密的动作啊？
更离谱的是，小明竟大方承认，
她叫小花，是我们学校的新老师，人长得漂亮，身材好，又温柔体贴，哪像你生了小宝后身材整个走样。我回家除了听你唠叨碎念外，感受不到一点温暖和情趣。和小花在一起，我分分秒秒都感受到快乐和幸福。
面对这样义正言辞承认自己外遇的老公，小美当场崩溃，身心倍感痛苦。虽然很想结束这段婚姻，但因为担心离婚后无法争取到小宝的监护权，以及无力独自抚养孩子，因此一直隐忍，并生活在长期遭丈夫背叛的阴影中。最后，小美在认识江社工后，终于勇敢踏出第一步，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与通奸告诉。
法律知多少？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欢迎您呢再一次的准时在下午的3:05到4:00来到左岸咖啡馆，我是文玲。诶，很快呢又到了我们跟花莲地检署呢共同合作的法律 Easy Go 的单元咯。那今天啊，法律 Easy Go 呢要来跟听众朋友们聊的哦，大家从刚刚呢我们的法律剧场大概可以了解到，诶，这是跟婚外情有关的一个案例齁。好，那 们在这个剧情当中呢，我们有三个人物，好，一个是小明，一个是小美，另外还有一个是小花。好，那我们今天呢特别为听众朋友们呢来邀请到花莲地检署的江昂轩检察官，那么请江检呢来跟听众朋友们针对这个婚外情的一些法律上面的一些责任，好，来跟听众朋友们做一些说明。好，江检好。
文玲姐好，我是花莲地检署检察官江昂轩。
是，江检，我们是不是先来跟听众朋友们稍微分析一下齁，在这个案例当中啦，齁，小明小美本来是一对很恩爱的夫妻，
是，
那可是呢现在啊因为有了小花出现以后，哇，整个婚姻呢就变掉了齁。那等于说是小明呢跟小花呢就有了这个婚外情嘛齁。那像这个部分的话齁，后来呢就是小美就是齁，她等于说是到法院提出离婚诉讼跟通奸告诉。那我们是不是先来跟听众朋友们稍微的分析一下齁，就是在这个剧中啊，小明跟小花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其实就是婚外情嘛，那就是所谓的通奸罪，对吧？
就是说所谓的婚外情齁，要到通奸这个程度齁，其实通奸是所谓刑法上的用语啊，
对，
也是法律上的用语，但要到这个程度的话，我们先区分，那婚外情的话可能就是说单纯的交往，无婚姻关系，然后再跟其他的男生或女生交往，
是，
对，但是这交往的话不代表说有发生性行为，然后我们刑法上所规范的这个通奸罪的话，它要求是要发生性行为，这才算通奸，
要有性行为才叫做通奸哦，
对，
所以说婚外情不等于通奸哦，
齁， 对
不对？好，所以说所谓的在这个刑法上面的这个通奸罪的话呢，等于说你必须呢要有发生性行为，
是，
齁，那我们之前呢也有提到过了齁，就是说因为今天这个剧中的小花，她当然她是一个成年人，
是是，
那如果说万一哦，这个小明跟这个小花，那这个其中呢有一个是未成年的话，那是不是跟这个又不太一样了，
如果是未成年人的话，还是要区分说有跟未成年性交罪的问题啊。
是，
刑法话227条有规定，就是跟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的话，
是，
这是跟就是未成年男女性交罪。
对，
那如果超过16岁的话，纵使是他未成年人，因为我们刑法跟民法规定未成年人都是20岁跟18岁嘛，
对对，
然后只要是满16岁到20岁之间，纵使是未成年人发生性行为，还是会可能构成通空间，对。
OK， 对对，好好，所以说这个就是变成说一开始呢就先让江姐呢针对这个部分哦，来跟听众朋友们先做一个分野，就是说婚外情不等于哦这个刑法上面就是有这个通奸罪哦，他必须要有性行为，
对，
好才行。好，那这个有了性行为呢又还要分，如果说他是跟未成年的，就是未满16岁的话，这还有包括说这个是触犯到儿少法的部分，对不对？
对对对。然后其实是刑法的话它是比较大宗啊，就是因为它有规定那个未满16岁性交罪，就是未成年人性交罪，
是是是， OK， 好，那我们就先请江姐来跟大家定义一下齁，男女之间那已经呢有这个就是有发生这个性行为，而且就是说这个男女之间已经有这个婚约了，他又有发生这个性行为的话呢，就会有这个所谓的通奸罪。那在这个通奸罪上面的话，在刑法上面它的这个定义又是什么？
好，这个刑法239条规定齁，有配偶而与人通奸，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其相奸者一同。然后一般来讲大家就说啊，这就是所谓的通奸罪啦。从文字定义来看的话，就是说这个男女一方或双方已有配偶，且在婚姻关系存续中为一个前提啦，然后而与这个配偶以外之人发生性行为。
嗯，
看一下这法律用语，有所谓的通奸跟相奸啦。然后这个通奸的话，
对，不一样，
对对对，那这个通奸的话通常就指说这个是有配偶之人，然后与他人发生性行为的话，那个有配偶那个人的话齁，
对，
就是会构成通奸罪。
哦，
那如果是明明知道这个人有配偶还要跟他发生性行为的话，那这个就会构成相奸罪。
哦，
就是一个对象的关系。
所以说就等于在这以这个案例来讲的话，小明就是构成通奸罪。
对。
然后小花就是构成相奸罪。
没错。
是不是这样？
是是是。齁，
好，就是等于说是一个相互的一个这个
对象
对象的关系。
是是。
齁，那一个通奸一个相奸嘛齁。
对对对。
好，那这个相是相互的相吗？
对对，相互的相。
相互的相。
是。
那通奸罪跟相奸罪齁，论处起来罪一样吗？
也是一样啦。
也是一样。
对对，因为法律规定是
一样的，
相奸者一同啊，所以他是处罚的 结局是一样。
好，那现在就是在刑法上面来讲的话，这个通奸罪跟相奸罪啊，那一旦呢就是判决确立了以后，这个罚则是怎么样？
一般来讲的话，刑事规定是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啊，当然这个刑期的话还是由法官去决定了、
啊、对，
但通常来讲的话会判通常都不会到六个月以上啦，对，他其实刑期、哦、一般来讲刑期不会那么重，
是
那都会通常都是六个月以下，
那就等于说是还有让这个
一颗罚金的机会，
一颗罚金的机会，
对对对，没错、
哦、等于说是也依照那个情节的轻重啦、哦、
对对对，
就说也等于让通奸跟相奸者哦，他们呢有一个自新的机会，对不对、
哎、是
是 是、哦、好，所以一般来讲就他虽然说是在一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那通常、哦、就是不会判得太重，超过六个月，法官应该在这个论处的时候还是会去看整个
对整个案例事实的话，就是看他行为轻重，
对，
然后还有他生长背景啊、学历，综合判断，
对，
对他做出最适当的量刑啊，
是是是。
那不过我还要再补充一下，
嗯，
就是说这个通奸罪的话它是属于告诉乃论之罪，对、
哦、
对，所以这必须是由这个、哦嗯哼哼被害人，被害人就是个配偶啦，
对，
配偶去提出这个告诉，
嗯，
不然的话这个我们检察官的话是不会主动去追究这种案件。
OK，
对，
好，因为感觉上就是有点类似就是关起门来的事情、
欸、对对，
就是家里面的事情，
就是法不入
家门，法不入家门嘛，
对 对、哦、
对。那今天呢如果说你的配偶可以允许你，然后也原谅你的话，那其实真的法不见得说一定要用这个通奸罪或者是相奸罪来这样子来处罚。
对对对，
好，所以说呢，在这个剧情当中，如果说小美她后来没有提告的话，嗯，这个小明跟小花他们也不会有这个通奸跟相奸罪的。
对对，刑法245条第二项也有规定啊、嗯，如果这个配偶他事前知道，
对，
然后但是纵容或者是最后也原谅她老公的话。嗯，纵使是说他再另外提起告诉的话也是不能再告诉的
啊。如果说之前先已经原谅了，
对，之前已经原谅
哦
他老公了、
哦、然后
是这明知道他老公已经有婚外就是有通奸的行为，然后却原谅他，或者是已经同意他去做这个，事后不能再对这件事情提出告诉。
哦，同一件事情，
对对，同一件事情。
你如果说已经一开始就已经表明了，就是说你事先是知情的哦，
哈、嗯
哦，不是说你老公暗地里在给你搞这个婚外情，这个通奸，对不对哈、哦？那你事先就已经知道，而且你已经决定要原谅他了。那你就不能在后面然后再提出来就是说我要告他。
对对对
哦，
对，
是，
其实这个通奸这个规定哈、哦、它有很多很特别的地方。
是，
那另外来讲的话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在于说刑事诉讼法239条规定所谓的告诉不可分，如果我今天配偶的话想要对我这个外遇的老公或是这个老婆
嗯，
然后想要提出这告诉，就提出通奸告诉的话，
嗯，
那我一提出这通奸告诉的话效力就会急于说跟他通奸的其他男生或女生这样子，
嗯，就是那个相奸罪、那個、
对，所以我一提出这告诉的话、嗯、就基于他们通奸跟相奸的
哦是同时的、哦、
对，同时的、
哦、
然后很有趣的是说其实这个规定还可以针对其中一个人撤回告诉，所以我可以单独针对我这个老公、嗯、或是针对这个外遇的相奸人
对象、嗯、
相奸人、嗯、然后撤回的单独撤回告诉，就是效力的话不会给予另外一位，
是是是，
所以我可以单独对通奸或相奸人撤回告诉、
嗯、
然后但是他效力不会互相给。
OK OK， 好，所以说就是变成说今天在这个以这个案例来讲的话，小美她可以单独撤销对她老公的告诉，只告那个小花，
对没错，
是这样子，对不对？
对，这个所以在实务上的话常常就是就是这个大老婆的反击啊，通常都是要找回这个她老公的心然后把她拉回家里之后，
对，
然后接下来就是一起针对这个小三就是提出这个告诉去惩罚她，
对，
她破坏人家家
庭，破坏人家的家庭，對對對對，好，是要惩罚那个小三，
对没错，
其实实际上没有要惩罚这个配偶，
对对
对， 對， 對，
對，然后、okay、对，变成操作到最后的话其实到最后都是这个小三受害啦、嗯、那当然他也是罪有应得啦，
是啊，不过那你干嘛要做人家的小三呢？
不过这个问题的话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啊、
其
实双方可能都有过错，只有没想到最后可能就只有小三受到惩罚这样、
嗯、是、欸、那如果说照这样来看的话是不是对小三其实蛮不公平的、欸、
对
不对？
这东西的话当然就是见仁见智的看法啦、
嗯、
当然有人会说这小三不公平啊、嗯、然后或者是说对这个 那个老公来讲话，哎，搞不好就赚到怎么样。不过这个东西的话，就是我们立法价值的问题啊，就是觉得说我们用这个方法的话，可以去维护家庭婚姻关系，
对，
然后可以促进这个社会的和平健全。那这个话或许就是他们立法者或者是将来我们的司法院大法官要去做决定，说这个法律规定有没有合乎所谓的社会经验
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对，
是，哎，那有一个状况啊，就是说今天如果说了哈，因为这个是小花，她在这个剧中看下去，她是知情的，就是说她知道小明其实是有
妇之
夫，
对，
对，可是她还跟小明就是有这种婚外情，好，而且还发生了性行为，有这个性关系，但如果说反观哦，这个小花呢，她不知道哦，好，就等于说小明同时呢，他瞒了小美，然后也瞒了小花，在这个部分的话呢，小花是不是还是一样要负担同样的一个刑责呢？
我们文玲姐问得很好哈，就实务上我也常遇到，就是提出这个主观上的抗辩，说不知情，
对啊，
不知情是有婚姻，对方是有婚姻关系下以致交往
嘛，
对，然后我们法律的规定的话，确实是针对主观要件的话，也是有相当的限制，说一定要知道对方是有配偶之人而与之发生性行为的话，才会构成通奸。所以这个实务上的话，还是很多人会拿这个主观上的要件，说我不知道对方是有婚姻关系，然后去做这个抗辩。但是其实这个抗辩下来的话，后除非他们的生活关系就是可以脱离他们家庭，就是说可以完全就在独立的空间下，
比如说远地，
对，远地，
然后就是一个在国内，一个国外，
对，这样子的抗辩比较容易成立啊。如果都是在同一个生活空间的话，很容易用其他间接证据，然后去证明说这个乡间人他其实是知道说对方是有妇之夫或有夫之妇等等。
对 对，因为有时候真的说的太牵强了。对啊，以这个案例来讲的话，这个小明跟小花他们其实在同一个学校，对不对？那你如果说要说到说，这个完全都不知情，其实真的有点太牵强了。
也是，
就
是可以从其他间接证据啦，然后通常的话，像我们地检署就会去调查说，他们相处的时候，然后还有没有其他的证人在啊？有没有告诉他说这个是？他这个小明已经有老婆了，
有妻室喽。
对对对，或是说你明知道他对方已经有小孩了，其实这个东西还不是很难证明的，就是只要有相当的证据的话，就可以证明说他这个主观抗辩是不成立的。
了解，好 ，OK。所以说呢，真的，没事，真的不要当人家的小三哦。你到时候真的可能很多的这种罪责哦，就是到时候呢，就是变成说你等于你要去做这样子的事情，你就要必须要自己去承担这样子的
风险，对
对
对,
对，千万不要去做、这个破坏人家家庭的这样子的人 OK，
是是是，
好像啊、就是这个剧中啦，我们来假设说小美啊，她要来证明哦，这个小明跟小花好，他们两个呢有通奸，对不对？那她一定是要去要采集到一些证据啊，
对
对, 对，因为今天呢、这个在这个剧中呢，是因为说小明他直截了当的他就这样子直接承认了，
是，
可是如果说他就说他没有啊，那这样子小美等于说她就是要去采证嘛，那她为了要收集这些证据哦，她可以从那个小明的这个手机里面呢、因为她已经有发现了，就是说有比较暧昧的讯息嘛，然后她有发现到这个小明跟小花之间的一些不雅照嘛，那她可以把这个不雅照给她下载下来，然后或者是说在这个小花的住处里面呢，她去偷装那个针孔照相机，好，他为了要采证啊，那其实这样子说起来，合理呀、我这个大老婆要抓奸，好，对不对？你总是要有一些方法嘛。那像这样子的话，在法律上面，这种行为认可吗？
对，这个我们实务上常常遇到的困扰啊，
对，
就是说通常一个通奸案件，然后就会包裹了好几个案件，例如说像妨害秘密啊，
对，
然后侵入住居啊，
是，
然后那个违反这个通讯保障监察法规定。那说为什么会一连串衍生这些案件呢？就是因为啊，这个大老婆，这个或配偶，他想要去收集这些通奸的证据，然后就必须要去在配偶的手机啊去找有没有相关的证据，或者是去这个小三的家里啊去找看人。 有没有相关的证据，所以需要装什么针孔摄影机啊，然后装 GPS 啊、然后就是要去破解对方手机的密码，然后去看他的照片等等。
对，还找征信社嘞，
对，
就要跟踪嘞。
对对对，所以一连串就会引发这相关问题。尤其是因为通奸这个行为的话，它毕竟是一个性行为啦。
对。
然后所以它是具有私密性，不是一般人可以随便就可以发现这个证据。
是的。
所以一般来讲的话，或许她老公抗辩说，我只是有跟他交往，但是我没有发生性行为。
对、
那这样就很难说构成通奸。
我们是清白的哦。
对对对。
你拿证据出来啊。
对，没错。哦，所以这个大老婆就必须要加把劲去收集这些相关的证据。但是因为法律有针对人民的隐私权的保障。因为隐私权毕竟也是我们宪法所保障的权利啊，每一个人都在他的隐私范围内应该有受不受干涉的权利。对，所以针对这隐私权的保障呢，具有通讯保障监察法啊，然后还有这个妨害秘密罪的规定啊，让确保人民的隐私生活不受非法侵害。
是。
所以啊，那个像我们刑法第315条之一，它就有规定了，就是说无故利用这个工具或设备窥视窃听他人非公开活动、言论、谈话或身体隐私部位，就是会有处这个3年以下有期徒刑，然后拘役或3万以下罚金。
是。
而另外在刑法第358条的妨碍电脑罪章也有规定，无故输入他人账号密码、破解使用电脑之保护措施或利用电脑系统之漏洞而入侵他人电脑或相关设备的话，也会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并科10万元以下罚金。然后这两条规定的话，就分别针对的第一个就是所谓妨害秘密。妨害秘密的话，就是说、如果你要用这个针孔摄影机，然后去偷窥或者是把他的性行为把他拍摄下来，然后所谓的性行为就是所谓的非公开的活动啊，把他拍下来的话就会构成所谓妨害秘密。然后另外的话，如果想要破解对方的手机，然后就去输入他的密码，在没有经过同意下输入他的密码，然后利用这个电脑系统漏洞，结果就或是脸部辨识等等啊，
对，
或是指纹辨识等行为，然后去破解这个电脑他或是这个手机他的防护措施的话，这会构成所谓妨害电脑使用罪。
是。那如果照江前这样子说起来哦，那这个我们大老婆该怎么办呢？是。
这个也是实务上常要注意的。
是。
像我们之前有实务见解认为说，如果是这个配偶要进行抓奸的行为，然后去进行就是放什么针孔摄影机啊，
对，
去偷录这个小三家里啊，或者是无故输入就是没有经过同意去破解老公
手机
配偶的手机密码的话，那这个东西的话，因为是基于配偶权的保障，
对，
然后为了要维护什么家庭的健全和谐，所以这不会构成所谓的无故，所以不会构成犯罪。
哦，
但是这个是少部分的实务见解啦。
是。
那现今大部分的实务见解还是会认为说，这个基于这隐私权的保障界限啦，我们不可以这个只是因为要抓奸这种就是维护配偶权行为去严重侵害人民的隐私权。
是。
所以通常会认为说有到这个行为还是会构成犯罪。
还是会构成犯罪哦。
对。然后所以我们这边还是要建议一下齁，就是我们刑事上有规定一些相关合法的抓奸行为。例如说如果你要去破门抓奸的话，
是。
就是为了避免有构成所谓侵入住居行为。
对。
对，所以你要去找警察陪同
哦，
对，
找警察，不要自己去哦。
对对，不要去找警察陪同，而且那个门锁也不要自己去破坏，用脚踢门啊，保持那个门锁破坏，
是，
就要请那个锁匠去开门，这样才不会构成所谓的侵入住居或者是说这个毁损罪。
哎，那像齁有些啊，就是配偶跟那个就是第三者，就是等于说是这个小三啊，他们有时候呢不会在自己的住家里头。
对对对。
他们比如说他们去找那个什么汽车旅馆啊。
对对对。
那像这个部分呢，那汽车旅馆的那个也算吗？
哎，汽车旅馆。
比如说他也可以算，他也算是，如果说我们就是破门而入的话也是算入侵吗？
哎，对，这个部分的话也有可能算，因为这个汽车旅馆的话毕竟他的那个所有权的话是那个汽车旅馆的店家的嘛，哈，不是那老公也不是那老婆的。对的。所以那任意去破坏的话或者是侵入的话，也有可能会构成所谓侵入住居跟这个毁损罪的犯行。所以如果这个要破门抓奸的话，通常就是实务上的话都是 征信社请这个警察陪同到场、
哦、
然后请锁匠开门，然后这样子的话就是在这个合理界限范围内的话就不会构成所谓的侵入住居或者是
毁损
罪的犯行、
哦、
然后另外来讲的话，刚才其实有在讨论说所谓的加装监视器啊，就针孔摄影机的部分，然后针孔摄影机的部分的话，如果是装在对方的家里，就是小三的家、
嗯、
或装在汽车旅馆没有经过同意的人的住处的话，那这样子的话绝对是构成所谓的妨害秘密。
妨害秘密。
但是如果装在自己可以支配的空间范围内，例如说我装在自己的家里，
嘿，
因为我担心说我配偶可能会找其他的就小三然后到家里发生性行为嘛，
哦，
就我装在家里的话，这家里是我可以支配的空间，
对，
或者是我的车上，我自己的车上，
是
我要装针孔摄影机，那都是我自己的东西，我本来就
可以装了。对啊，我的自由哦。
对对对，嗯、所以我装这个，即使录到的话，也不会构成所谓的这个妨害秘密。
懂、嗯？
对对对。
如果说你是装在小三的家，
对哦、
或是这个就是未经人家允许，就是说，比如说在这个饭店里面，
嗯，
哦、或是在这个 motel 里面，
对。
这些都不是你可以去自由去
支配的范围。对，
好，那如果说是在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范围，就不构成这个妨害秘密罪。
对对对，是。
OK， 好，那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我们呢讨论哈、哦、这样的一个婚外情啊，或者是通奸罪的这样子的一个案例呢，就先暂时的到这边。那我们下次呢会在哦请江检察官呢再针对哦在这个案例当中的一些其他的，像说小美她本来呢是要跟小明离婚的，可是问题是呢他有一些顾虑哦，因为他们已经呢有了小宝宝、哦、那在这个小宝宝的一个监护权的问题，那我们留待下次呢再来跟听众朋友们做说明咯。好，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也谢谢江检察官为我们做的说明，谢谢您。
谢谢文玲姐，谢谢各位收听，
好，
谢谢，
拜拜
拜拜。